台海备战，中共欲效仿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杜鲁多向川普承诺加强边境管控。美国安全顾问话唔好将核武器归还俾乌克兰。美俄关系紧张，日本成为钛生产供应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共成立咗一个秘密组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子珊。今日是12月2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中共当局成立了一个跨机构组织，专门研究西方制裁的影响，还定期向领导层撰写报告，以从中吸取教训。外界分析，这个是中共在为台海冲突做准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1日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鉴于台海冲突一旦爆发，西方各国对中共会实施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中共为了了解如何减轻制裁影响，而成立了一个跨机构小组。中方官员还定期访问莫斯科，和俄罗斯央行、财政部和其他参与应对制裁的机构会面。报道说，和北京决策层关系密切的人士提醒说，这一研究小组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共打算发动入侵。知情人士说，北京是在为武装冲突的极端情况及它的经济影响做准备。中共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是中国超过3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盟冻结了俄罗斯的海外主权资产，这个促使中共更加积极地寻求将它的外汇储备从美国国债中分离出来。报道指出，上述机构小组向中共主管经济和贸易事务的副总理何立峰汇报工作。何立峰和习近平主席有直接联系。何立峰被指是将中国经济和西方制裁风险隔离的主要设计师。彭博社日前报道说，欧盟正提议制裁多间中国公司，因为这些中国企业被指帮助俄罗斯公司开发了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据彭博社看到的文件，欧盟委员会还在研究对更多俄罗斯的游船实施限制，以压制莫斯科规避现有限制措施的能力。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盟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其中大部分在欧洲。时至今日，西方国家是否没有收到这些主权资产并将它移交给乌克兰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共在应对西方制裁方面想效仿俄罗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俄两国国情不同，中共这样效仿是徒劳的。他说，中共当然想参考西方制裁俄罗斯的事情里面，从中获取一些经验，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的经验中共未必能用。我们知道俄罗斯自己有强大的能源生产能力，有强大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有足够的粮食。能源和粮食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它实际上对西方的制裁受到的影响比较少。在对比俄罗斯的抗制裁能力后，谢田教授分析了中共的抗制裁能力。中共能不能够做到呢？中共很难做到。首先，中国缺乏能源，中国需要能源入口，入口大量的能源。如果中共被制裁的话，能源从欧洲国家、阿拉伯国家或者欧美都开始禁止的话，中国能源价格就会上升，就会对经济有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己粮食亦都不够，中国每年要入口1亿吨粮食，中国粮食亦不能够自给。换句话说，中国没有俄罗斯这种能力来抵抗欧美的制裁。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曾发表社论认为，即使中方对川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投资战和汇率战都有还手之力， 但如果制裁中共军方或所有高层官员，类似动用金融战手段，北京恐怕无力招架。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如果中共侵台，将面临同俄罗斯一样针对个人的制裁，这种制裁方式不同于国家层面的制裁。他说，这个是另一个概念，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普京当局的核心圈子的政府高官都有受到西方的制裁，比如普京本人、梅德韦杰夫、当时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都受到西方针对他们的个人的制裁。这种针对个人的制裁就和针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制裁是相似的，包括旅行禁令、冻结财产、禁止他们同西方的一些主要政府或者说一些公司发生经济政治的联系等等，都包括在内。大陆一名维权律师表示，美国制裁中共的办法很多，包括政治上、经济上，但最令中共恐惧和头痛的就是限制他们进入美国，因为包括中共在内的独裁专制国家都喜欢将他们的家属，包括包的二奶、三奶或者子女和贪污刮回来的民脂民膏送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那里，自己在国内就做裸官，亦已经准备好在中共崩溃之前走佬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2月1号报道说，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表示，加拿大已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将部署更多无人机、直升机和人员来加强管控加拿大和美国接壤的边境，以说服川普搁置对加拿大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威胁。但勒布朗承认，加拿大到目前为止尚未获得来自美国的任何保证。一位加拿大高级官员12月1号表示，杜鲁多向川普承诺，加拿大将对两国长期不设防的共同边界加强控制。据路透社报道，杜鲁多上个星期五飞往佛罗里达州和川普共进晚餐，川普已经承诺，除非加拿大阻止移民和毒品越过边境，否则将对这个盟友和联国入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有 75% 的商品和服务出口美国，征收关税将严重损害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在晚宴上与杜鲁多和川普一起坐在主桌，据他说，这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拿大准备采取的更多安全措施。勒布朗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我们将着眼于采购，例如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警用直升机，我们将重新部署人员，我们相信边境是安全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向加拿大和美国人表明，我们正在以明显和有力的方式加紧行动，而这个正是我们将要做的。他补充说，并承诺将在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内提供更多细节。他说，考虑到两国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加拿大将继续说明加征关税对两国的利益都有损害。我相信美国人会明白，以这种方式行事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并形容这次晚宴的气氛非常热情和友好。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和杜鲁多的会晤非常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边境贸易和能源问题。勒布朗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晚宴结束时，川普送杜鲁多上车，并说保持联系，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们很快又会再谈的了。12月1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没有在考虑将苏联解体后放弃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沙利文在接受 ABC 采访时被问及《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这篇文章说，一名匿名西方官员暗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离任前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沙利文告诉 ABC， 这个并不在考虑之中， 我哋正喺度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常规军事能力，等佢哋能够有效咁自我防卫，并将战争打到俄罗斯嘅国土上，而唔系提供核能力。上个星期，俄罗斯亦称《纽约时报》披露嘅内容绝对疯狂，仲话防止呢种情况发生系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嘅原因之一。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承继了约19000枚核武器，是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1994年，乌克兰和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根据协定条款，乌克兰同意交出它的核弹头由俄罗斯销毁，以无核国家的身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作为交换，乌克兰得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字过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保障。保障的内容包括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及现有边界，避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破坏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避免对乌克兰进行经济要挟。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侵略威胁的目标，签字国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对乌克兰不使用核武器。不过俄罗斯在2014年强行令乌克兰割让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开始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违背了上述安全保障。美俄紧张局势加剧，影响了钛供应链。日本媒体指出，日本生产商正将自己定位为这种工业关键金属的可靠来源。以同样体积来讲，钛的重量只是钢的60%，强度竟然是钢的两倍，亦有良好的耐高温与抗腐蚀能力。因为这样，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经常用来制造火箭炮及太空飞行器，或是作为移植骨科移植的材料等。今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考虑限制包括铀、钛和镍等战略原材料出口，反击西方和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这个亦令全球对钛供应的担心与日俱增。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俄罗斯海面钛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1%，虽然这一数字后来有所下跌，但在2023年仍为6%。好多公司为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正试图将供应链从俄罗斯分散到其他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波音公司已停止了对俄罗斯钛的采购。日经亚洲指出，这个为日本创造了机会。日本有两间公司生产海绵钛，分别是东邦钛业公司和大阪钛业技术。业内人士认为，这两间公司对于提供日益增长的飞航需求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日本海绵钛产量从2021年增长了20%，到2023年达到60,000吨。去年，日本海绵钛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8%，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东京大学教授冈部彻向日经亚洲表示，他预测日本钛品质高，可轻松供应给西方国家，需求将在中长期内持续增长。冈部彻说，如果技术进步降低了钛的生产成本，那现在使用不锈钢的领域亦可能改用这种材料。自俄罗斯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藉由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向俄罗斯提供从微电子到洗衣机的各类产品，大力迅速支援俄罗斯经济。同时，北京亦从中获得自己的战略利益。一个实践中绕过西方制裁的研究案例。《华尔街日报》12月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早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几个月后，中国就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小组，专门研究制裁的影响， 并定期向中国领导层提交报告，目的是总结应付制裁的经验，尤其是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可能引发美国和他的盟友对中国实施类似制裁的情况下，找到减轻影响的方法。不过，接近北京政策的人士透露，这个研究小组并不等于中国正打算入侵台湾，而是为武装冲突和其经济影响的极端情况做准备。中共外交部就事件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正常交流与合作。虽然美国亦正对中国实施制裁，包括对先进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和针对华为的措施，但台海战争可能引发规模完全不同的经济战争，西方的全面金融制裁将彻底搞乱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还从俄罗斯的经验中了解到和全球供应链相连的潜在陷阱。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想做到经济自给自足，但大部分都失败了。被制裁后，莫斯科发现自己严重依赖西方零件，突然无法获得这些零件，甚至令汽车制造业等产业几乎整个关闭。俄罗斯车厂唯有生产缺少安全气袋等功能的汽车，因为无法获得所需零件。美国前国务院制裁官员菲什曼指出，对于任何深入全球供应链的产业来说，制裁会极具破坏性，这些令中国很多产业都面临高度被削弱。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